到了最后一堂了，就是我们书卷的双结语哈。那一共有5章的内容，那你想，内容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要开快车了。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5章的内容，就是书卷的结束部分哈。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有个大概的概念哈，就是你看17到21章，它的基本的内容就是作者他记录了一系列的一个事件，而这些事呢，基本上我们应该可以认定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早期，因为我们从28节这一节经文可以知道，说亚伦的孙子，腓尼哈他仍然在担任大祭司，所以你知道他是，也就是说他这卷书不是按时间去记录的，并且是记录早期历史的。那我们看到17到18章呢，他是在讲这个家庭还有宗教方面呈现的一个，他为的是让我们看到他灵性上的一个混乱，因为他们自设祭坛的家庭啊，然后去自己去找这个立位人做祭司了，演变到这个但支派为利去求问神，然后自己设祭坛的这个支派。那你再看19到21章呢，它又是用也是用一个这个扇形的结构哈，交叉结构来呈现。它呈现的是以色列它的社会的一个混乱，就是道德和伦理的丧失。那你看到在这5章的内容中间，它最终的这个都是以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有个作者他特别重复了这四次哈，这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句话其实它原文"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什么？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什么？显而易见，我们前面也一直在看的都是什么？这些人之所以在这个不断的在这个堕落循环中打滚，就是因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人眼中看，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恰恰就是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整个他用这一句话去把这5章的经文串联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让我们读者能够看见当时的整个以色列社会百姓他们普遍的一个迦南化。所以你看到整个士师时代，感觉就是无药可救了，怎么办呢？怎么去走出这个社会乱象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光景一样，我看到刚才有人留言，就是说不要去问神为什么疫情不结束，而是要悔改向神来问问我们当做什么。的确是这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没有王的时候，我们都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我们也要真正要警醒的，就是我们所行的，在神的眼中怎样的去定义，我们又应该悔改的是什么？我们就进入到经文来看，第一点就是要转向遵他而行的教养。我们看17章的刚一开始哈，他这个整个故事呢，他是由这个儿子米迦主动向他母亲认罪开始，他承认他自己是他自己偷了他大概是1100舍克勒的银子，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是12公斤的银子，并且他马上就归还了。然后你也看到他母亲是立刻就原谅了他的儿子，并且还奉神的名来为他祝福。之后呢，他母亲又把这个12富德的银子就拿出来了，然后又请人雕刻了一个神像，并且送给他儿子。然后他的儿子米迦呢，就开设了神堂，制作了1富德，然后让自己的儿子去做这个祭司哈，开始了他们的家庭崇拜。哇，好敬虔爱主的一个家庭哈！如果不是有第6节作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可能就这样想，就这样认为了，对不对？但是17章的第6节特别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我已经说了，其实就是在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在整卷士师记中重复了7次之多。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百姓的光景。那根据摩西律法的话，其实在这种家庭盗窃案中啊，至少有十宗以上的罪，像米迦他偷盗犯了十诫的第五戒，还有不孝十诫的第8戒。然后他的母亲呢，是按古近东的这种巫术的这个观念去行事为人，因为他认为咒诅啊祝福，如果要是从同一个人口中发出来的话呢，就可以把它中和。所以这其实米迦他也是这个概念。米迦他认罪不是真的认为他错了，而是怕受咒诅。并且他在归还的时候呢，他没有按照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那这个条例去归还。而他母亲呢，又用这些不洁的被玷污的银子去做奉献，并且他奉献了只是奉献了1/5而已。而且他不是给祭司，奉献给祭司，是给了他的儿子。之后他又出钱去造偶像，而他的儿子就在家中开始，米迦就开始在家中设置神堂，然后又以以弗德还有神像来占卜。所以他不光是违背了神要选择一个地方去敬拜，应该在神选择的地方去敬拜，他也违背了什么？只有立位人才能做祭司的这个规条，他是立自己的儿子去做祭司，所以他是也是违背了神他设立亚伦还有他的后嗣做祭司的这个命令。所以你看到这一系列起码有10宗以上的罪，所以你看到这是他们普通百姓的一个信仰生活，属灵光景就是这样，就是儿子坚守自盗自己的母亲。他不光是不孝顺，他更是无视他母亲的一个权威。而他母亲呢，对儿子的偷盗犯罪不是去斥责管教，他是祝福鼓励，并且还引导他去拜偶像。所以这又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互动模式中间，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去和我们的儿女互动。今天有很多的孩子还有父母之间，他们是也有彼此不尊重无理，并且是想要去控制对方。比如说对方为了想让对方听话，然后我们就去用钱或者是满足他的某些需求，我们来换得让他更听话一点。或者又像这个米迦他的母亲一样去纵容孩子，当孩子用一些不合理的或者是这个不合法的这种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父母不是去提醒阻止，反而是认同，是赞赏。可能对于一些大是大非的我们可以认清，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细节方面，比如说不正当的竞争，我用一个不正当的竞争让我自己在同学面前在众人面前显得更优秀，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孩子的成绩，只要他优秀，足够优秀，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或者是我们自己也只是有一些金钱的外表，每天其实过着就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这个生活。我们穿名牌，看重名牌，然后也鼓励我们的孩子要去考名校，然后去选择好的职业，去挣高薪，这些固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你是让孩子有长进，鼓励他去更优秀，可以，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他的人生奋斗目标，那么你把这些跟优秀划等号的时候，那我们就值得我们去商榷，值得我们去反省。因为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如果当我们贪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背离了真道。所以这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有关联的。而箴言书也是这么讲，就是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其实孩子我们不怕他犯错，是怕缺管教。要知道管教它的结果根是苦的，但是它的果实却是甜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箴言书里面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要知道在圣经中这个杖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原文中间，它其实是指 泛指各种棍子，它有牧羊人的杖啊，也有打破列国的铁杖啊，也有打人的棍子了，还有包括神刑法人的这个杖。所以你可以看到用杖打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在指管教，并且这个管教是必须采取纪律还有惩罚措施的。因为已经被罪污染的这个我们这个带有罪性这个天然人其实已经全然败坏，我们内心是愚昧的。如果我们用一个不恰当的鼓励还有纵容哈，就很容易让孩子他有一个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这种感觉。一旦你松懈了管教和纪律，如果你再想去恢复让他们去节制去自律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的。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孩子的，你会非常对这方面有很深的体会的。就比如说我们最刚一开始孩子他的哭闹，就很小的 baby 他的哭闹就会让你去不停的去抱他，以至于将来他睡觉的时候你就不能离手。其实这也是一个给他有一个纪律和约束培养他的一个习惯。这是一个很简单，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细节。但是同样如果你给他培养，就是叫我们看到有一些电视节目叫 Super Nanny 哈，就是教怎么样子给孩子培养出一个好的生命习惯、自律的习惯、生活习惯，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在我们属灵生命上也一样是这样。所以曾思涵他在这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以色列整体看为一个家庭的话，其实米迦的母亲也就相当于那个时候士师们哈，他们对儿子的放纵也就成为儿子加速度堕落的一个推动力。那其实士师们对神百姓的这个放纵也是成为他们加速度堕落的推动力。更何况我们看到很多的士师他们自己本身这些宗教领袖就已经跌入到这种堕落的循环当中。而我们也知道在为什么现在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教会，我们的特别是欧洲的教会早已经呈现这种败亡荒凉的光景哈。我们看到福音的传承后期乏人、缺人、断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现代年轻人已经被称为什么，后现代的这些年轻人被称为奖杯一代，就是他们要在鼓励中，要在奖励中，要在肯定中，而这一切呢都变得让他们变得自私，变得脆弱，以至于我们在过往的这不光是东西方这个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微微可及岌岌可危的。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忍用杖打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也要同时也要知道，随时管教的前提其实也是父母他要以身作则，他要活出一个智慧，把孩子当作神所赐的这份礼物去珍惜去爱。他不是说啊，我管教就是要用血气来责骂去唠叨，然后有的时候其实甚至是发泄自己的情绪。因为在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而教养的意思他不是指道德上的说教，不是立下条条框框去约束他们，也不是培养他们的能力说帮助孩子选择理想啦、职业啦、爱好啦，更不是鼓励他们去模仿一些明星偶像，而是什么？而是把孩子来奉献给神，与神立约，要用神的方法，用神的话语来训练孩子有一颗敬畏神并且谦卑顺服神的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有一个这样的生活习惯，越早越好。因为我们被罪性污染的人是愚昧的。我们也不是只是给孩子讲一讲圣经故事，不只是给 孩子讲讲圣经故事，有一些家庭已经很好了，去然后让孩子去背诵经句，但是这些都不够。也不是说我带他去教会啊，把他交给教会，把他交给主学老师就好了，而是说我们真的要以身作则，就身体力行的来活出一个尊主为大、以神为首的这种和睦家庭，给他们营造这样的一个家庭，活出一个这样的榜样，让神的话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成为我们的家庭习惯，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养成让神的话成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家庭习惯。培根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家庭和坏的家庭都会影响人的一生，好的习惯和坏的习惯都会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哈，当时那个视频就是一个很短，有一个小孩他去到大概四五岁吧，他去到超市里拿了一样他喜欢的东西，结果他出去了以后他父亲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就叫他回来把他放回去。他呢就非常自作聪明的就想把他，我从那儿悄悄的拿来了吗，我现在再把他悄悄的放回去就好了。但是他父亲说 No no no， 你不可以这样，那有个 Lily， 你要去到那个女士的面前，你要把这个东西还给她，你要对她说 sorry， 你拿了你不该属不属于你的东西。然后这个孩子就非常不情愿，就在那哭哭闹。那这个父亲就跟他说，你现在觉得羞耻了，你现在觉得害羞了。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父亲他在做的一个什么，就是在要教导这个孩子，让他能够记住他这次的耻辱、这次的羞辱。所以在莎士比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的很好，他说习惯可以是一个魔鬼，也可以是个天使，它能让你习惯于不加思索的行善或行恶。所以我们也要真正的好好的去想一下，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孩子培养的是怎样的一个生活习惯、一个生命习惯，是行善还是作恶。我们再来看我们要的第二点，是要转向遵他而行的侍奉。进入到第十八章，你会看到哈，这个罪恶它像瘟疫一样极具传染性。那米迦他罔顾这个利未人可以去做祭司的这个规定，有些人认为他说哎，他可能是无知之罪，犯了这个无知之过，犯了这个不懂礼宗教礼仪啊，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我们看后面的经文，我不同意他这个观点，是因为当一个少年利未人出现的时候，哎，他立即就让这个利未人来做祭司。所以他，你看到他不但是知道他，而且他是非常希望他的宗教礼仪从此就可以名正言顺了，而且他非常自信的认为他这样做以后呢，他和他的家就会蒙耶和华的赐福，对吗？在17章13节那里有说到，说可是实际上他却是在用一个什么异教的方式，他是自欺欺人的去自定义他对神的一个服侍。他不但忽略了神的律法，他甚至认为说哎，有了神像，有了以弗德，有了祭司，他就可以操纵神了。这从后面但支派来抢夺他的这个神像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利未人呢，他不但没有去指责这个米迦错误的宗教礼仪哈，他你要知道作为利未人他本来是有这样的天职的，他有这样的职分的，他也不去警告这个米迦他这种是敬拜这个异教拜神的这种危险，他而且呢他没有去指责，没有去提醒，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寻找一个落脚的之地，可以说给他自己找了一个铁饭碗，他为自己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可是当这个但支派的人、但族的人他们来了以后，哎，他们去抢夺这个米迦的神像，抢夺他的这个雕像以弗德，并且给这个利未人提出来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报酬。 哎，这位宗教领袖，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中可以看到，在18章30节那里说到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那他就在利益的驱动下呢，他就心里喜悦的答应了，并且去跟从这个丹族人。毕竟作为一家人的属灵导师，你要想摇身一下，摇身一变成一个支派，一个整个支派的宗教领袖哈、啊，那这两个抬头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这是有何等脸面，有何等荣耀的事情，对不对？有脸面，有荣耀的事。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的黑暗时期，就是不光是百姓，包括侍奉的立位人，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甚至整个这个支派都已经败坏堕落。他们造神像、拜偶像，然后设神堂，并且出卖侍奉的机会，然后他们成为这个异教崇拜的侍奉者，并且是去推广。他拥有了这一切，拥有了祭司祭坛，就是拥有了神，就是在敬拜神。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以自己为王，看自己眼中为真的事。他们是用叩拜偶像的一个心态，把耶和华神物化，并且降低为可以被操纵、被利用的异教神明。所以你可以从这些细节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完全是什么迦南化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世俗化，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自我的需求。为什么现在成功神学这么畅销，这么受人欢迎？他们的这样宣讲成功神学的教会，或者是这种极端属灵恩派的这些，你看到他们都是就因为这些所谓的神学是真正的可以给他们带来赐福，给他们带来利益的。那其实你说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暗流呢？其实我相信也有的，我也看到过有一些人，他的侍奉的动机，他的侍奉的目标，不说动机吧，动机我看不到，但是看到他的表现，有一些人他很有恩赐，在讲道方面，在教导方面，在唱诗方面，但是如果他一旦在这个教会，他得不到一个发展，他得不到他自己想要做的这种侍奉的岗位也好，或者是这个，哎，我就换教会。那我们真要问一问，你侍奉的目标到底是谁？是要满足你自己去表演、去教导的这种欲望吗？还是真的是在服侍人？那什么是服侍呢？怎么才是遵他而行的服侍呢？其实我们要是看整本圣经的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开始，侍奉就是什么？站在仆人的地位上去敬拜、去祷告。最早出现敬拜的词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他说他要带这个童子去到那里拜一拜，就是敬拜。这就是在侍奉神。就是把神摆在神配得的地位上，把人摆在自己人当站的地位上，目标是讨神喜悦。那同样，其实侍奉他也是要以我们的生活为见证，最终是要让神的名去得荣耀的。但是我们中间很多人，我经常会有听到有人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一祷告这个人他怎么怎么的就找到工作了，我一怎么去替他寻求，然后神就答应我的祷告，这样去做见证的，我有听到过很多这样的。所以我也是想说，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的生活见证是要让神得荣耀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侍奉也是要献上身体，侍立在神面前，最终是要听主差遣的，就好像这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我在这里，请差遣，是要与神同工的，最终的目标是要让神的心意得满足的。并且我们在新约圣经中也看到，其实侍奉是要先做对的人，而不只是做对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他就非常明确的讲说，那些叫我主啊主啊的，他们不见得都得救，而是遵行神旨意的人。 所以有些人他侍奉他非常有能力有果效，但是他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到在历史中间，巴比伦也可以被神来使用来做事，但是他并不蒙神悦纳。因为真正的一个侍奉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帮助人的生命成长，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这个教导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讲得非常清楚的。他说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意，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他在罗马书中十二章的一到二节，他也是这么劝勉，他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教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这段经文其实可以作为侍奉的一个原则。因为你从这段经文中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遵他旨意而行的侍奉者，他一定是认识并经历了神他拯救的人。所以他不但是需要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有一个追求圣洁完全的这个身体，还要有凡事感恩的一个心智，还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每一天去体贴神心意，当然读经祷告这是必然的。只有你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去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真正的遵他而行，遵神的心意而行，活出一个他喜悦的这个侍奉者的生命，敬拜人的生命。这是我们要所要的侍奉。那我们再来看十九章所讲的要转向遵他而行的合一。当然整个经文都是很负面的，但是我们从中间看到的教训就激励我们要去悔改转向神。我们看十九章的一节说到，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所以这句话呢又为接下来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场景还有基础。因为整个故事你就会看到是由一个利未人，他的家庭矛盾，他的家庭冲突引发，然后他就演变成一最后到一宗骇人听闻的这个暴行事件哈。并且这一个暴行事件呢就成为整个19章到21章整个那个故事的一个导火索，就是众支派来攻打便雅悯一个支派。要知道利未人他在神选民中间的一个特殊身份，他们是选民中的选民，是神他从以色列这个12个支派中间特别选出来来侍奉他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位选民中的选民，他将他妾的身体切成12半，然后差人去送到以色列的四境。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为了引发震惊，引发这个恐慌，然后来鼓动这些以色列人起来。起来是不是说要带领他们去跟外敌征战，而是要跟他自己的同胞便雅悯支派来征战。这和之后扫罗所做的是真的是截然相反。那时间的原因哈，你看到到了这个20章一节的时候，经文那个地方就说到什么，以色列支派各支派他们聚集在一起，什么如同一人，你看到吗？如同一人这句话不光是在这个这里出现，同时在第十一节也出现，所以它一共出现了三次，20章的一节、八节和十一节。所以你看到这些众人他们的回应是多么积极热烈，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因为我们看到之前在士师记中没有任何一个神选派并且赐给他们能力的士师有这样的能力，说一下子一呼百应能够像这样立位人得到这个以色列人如此大的一个回应，并且如此有凝聚力。而这个立位人呢，他所说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第一，基比亚的人就是便雅悯人要想要杀他，然后第二呢是这些人将他的妾 强奸致死。当然对于他的妾是不是强奸致死还是他肢解时候的死亡，这个也有一些说法哈，但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是我自己偏向于认为就是其实当时他的妾还是应该是没有死。所以这个事情他其实是在混淆视听，因为你从这个19章的22到28节的时候，作者的记录他是有出入的。作者的记录他没有记录说是他的妾是被强奸致死，而是说他扑倒在门前，没有提他的死亡。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就在从这些细节上，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其实是在夸大他自己的一个遭遇的一个危险，以此来获得支持。他去用这些模糊视听也好，用这些混淆概念也好，他来推卸自己承担这种责任。他刚一开始他前面是用他的妾牺牲他的妾，他为的是救自己，然后他现在呢是要牺牲全以色列的人来为他去复仇，而这些以色列人就竟然被他的行为被他的这个言行给煽动了，然后彼此联合如同一人要去讨伐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的概念是他们要用正义之战来刑罚罪恶。我每每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就想到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争吵，包括政局的大选，疫苗的注射，包括我们家里面也出现这样的一些争吵。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是想要说用正义来惩治邪恶，但是很讽刺的是如此极度的一个热忱和合一不是对抗外敌，而是去击杀自己的同族弟兄。我不是说大家关心政治不好，去听新闻不好，我是想要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关心，我们的注重，我们的这个争论引起我们弟兄姐妹教会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我们的关系上面的这种张力冲突甚至破裂的话，这个是值得商榷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反思的。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遇到的真的就是士师记的一个翻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些便雅悯人他们也是非常的令人无语，他们不但是包庇那些罪犯哈，包容罪恶，然后还为那些作恶的人要跟自己的同胞来征战，并且他们对这个严重的道德出轨，哎，这些人的回答是什么？众志成城，严惩不贷，要去跟他们去要打正义之战。但是他们对17到18章的这种属灵的问题，严重的属灵问题，他们却给予无限的宽容和集体的属灵眼下，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也是我每次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感觉到喘不上气的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我没有办法去一一细数，但是每次看到这些为着这些去打口水仗的时候，我感觉到很痛心。不管你是疫情，对于疫情疫苗包括这个乌俄之战这些谁更正义的，我们其实尝试着在这个中间都是想要去扮演一个审判官的角色，去判断是非曲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就好像当年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那样，我们声讨社会的这些道德的罪，但是我们却忽略我们自己属灵的，我们信仰上的一个短视，我们信仰上的罪。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个人也好，领袖也好，家庭也好，我们都出现了危机，但是最终的危机，其实这些危机都是基于一个什么信仰的危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林晨昌牧师哈，其实如果经常参加我们环球讲座的人哈，他会知道，因为他来过我们这里分享，他就分享过他患忧郁症的一个经历。他说他刚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他就错误的选择用酗酒呀，然后并且婚外情来麻痹自己。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犯罪以后，他马上选择了悔改，并且辞职停止牧会，他向在众人面前哈，三个堂会的面前 并且也向自己的太太来认罪悔改。当然师母最终是原谅了他，并且师母后来也跟着他一起到我们的讲座中来过。可是呢，在教会的许多人却不肯原谅他，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来孤立他，来审判他。他说有一些人是用眼神用表情来唾弃他，斥责他，感觉好像就是要把他钉在那个道德的耻辱架上，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来过两次分享，他说他当时的感受，他就是说这个教会本应该是充满神恩典的地方，但是他在经历了这些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恩典在中间。我们暂且不去说这个铃木是他所犯的罪，我们就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人的本相，我们人的丑陋，我们对于人的道德的罪，我们眼睛插的雪亮，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去站到一个道德的高度，义愤填膺去声讨去谴责。但是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属灵上面有罪，我们却去包容去维护，并且甚至和他们一块去这样做。我们环球还有一个课程，就是教会中间信徒中间的冲突也好，张力也好，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人借着关怀的之名就去谈论是非，有的是打着代祷的旗号去传播谣言。你会看到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都没有意识，还在自己不停地在去做。而这些根本的原因，教会的冲突也好，张力甚至是分裂，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在作祟。我们可以因为侍奉的恩赐不同，侍奉的观点不同，我们就彼此争竞纷争，甚至有嫉妒。而受伤之后呢，我们可能会自怜，或者是去苦读，采取报复攻击。其实这一切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些其实都是破坏信徒之间合一相爱，都是神所恨恶的罪，都是摧毁我们的信仰基础，腐蚀我们生命，并且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要转向遵神而行，遵神旨意的这种合一的侍奉，其实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这也是神的心意，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这个四章一到六节，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他教导教会合一的圣经原则，他说门招行事为人，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门招的恩相称。这就告诉我们说，合一它其实是一个蒙恩的记号，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竭力去保守。而在之后，他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而肢体之间呢，应该是要合一的，合一配搭的，并且他也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一主、一信、一喜，这个是合一侍奉的圣经记这个原则。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记录就是合一侍奉的这个记录哈。如果我们回到旧约的里面的话，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摩西、约书亚他们遵行旨意一块同心侍奉这个约书亚在下面征战的时候，这个摩西、亚伦还有霍尔他们就上到山上来同心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来守望祷告。而约书亚他们在底下约书亚在底下带兵征战，那他们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摩西的手下沉他们就打败，什么时候摩西的手这个举起他们又得胜。你看到一幅很美好的这个一起同心侍奉的这个案例。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士师记中间，其实在基甸之前的也有很好的这些美好配搭的侍奉，比如说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这个底波拉、巴拉还有雅意他们之间的配搭还有侍奉。那在第五章是底波拉他的胜利凯歌哈，你看到他的凯歌中间也唱出来的内容也都是对神的称赞。也就是从这些美好的侍奉中间，你会看到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要素，就是什么？他们有祷告， 他们有在神面前祷告，有对神的全然的顺服，并且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合作。那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这样美好的配搭，特别是初代教会使徒行传里面都记录有这样的。而像我今天的侍奉也同样是一个美好合一的这个配搭，侍奉配搭，我的同工们他们去组织领事的领事，带导的带导，然后有为我们一直现在还在守望祷告的。我的教会也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牧者也都在为我带祷，甚至有的姐妹为我进食祷告。所以这是神要让我们他喜悦的一个合一的侍奉，他要看到的一个侍奉的光景。那其实合一侍奉这个话题是很大的，内容也很多的，我今天不能一下子跟大家分享很多，但是我真的非常推荐，就是在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学过邱清平牧师他的这个培育教会和睦文化这一门课的，那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话，其实我真的很推荐大家来读这个学这门课，因为它实在是可以帮助到，不是帮助到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都有得医治，也不但是医治教会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关系，也医治我们自己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所以非常的具体。好，我们时间原因，我们赶快向下，我们来看第四点哈，就是进入到20章、21章的内容，要转向尊他而行的一个祷告。在这一段，在20章的经文中间，我节选了18到28节哈，因为在这段经文中间，作者他记录了3次的战役。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些战役中间有一个非常相同的模式进行，都是什么？都是首先百姓来求问神，然后呢，耶和华神来回答。结果呢，后面呢就是百姓来攻打基比亚，就是便雅悯人，然后便雅悯人被打败。前2次是这样，直到第3次的时候哈，那众支派他们才打败了便雅悯人。那我们会看到说，3次战役之前，其实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有去到这个伯利恒去求问耶和华神，而神也都有回答。你们有没有疑问说，哎，为什么前2次的战役还是失败呢？如果神不喜悦的话，为什么第3次的战役以色列人又胜，就是众支派他们又胜了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其实我们首先看这个从18和27这2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去到伯利恒伯特利去求问神的时候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约柜在哪里，在那里。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如果他们背道不遵行神的吩咐哈，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与约柜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其一。而他们第一次祷告18节那里，他们祷告说什么？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之人战呢？这是个关于谁先谁后的这个次序问题，说明他们上去征打的这个攻打的这个主意已定，并且他们非常自信的去认为他们这样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他们是为了讨伐惩罚罪犯，是为了伸张正义，应当是神所认可和喜悦的。但是我们看到，尽管神回答他说，哎，犹大先上去，可是他们还是败了，所以他们又回到神面前来哭泣来求问。他们这一次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再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人交战吗？显然征战的失败还有这个死亡哈，让他们开始去想，去怀疑自己的行动，哎，是不是正确了？因为他们记起他们攻打的是自己的弟兄便雅悯，神回答说可以，但是呢他们又败了。而第3次呢，他们又去求问神，说这个前2次的惨痛失败还有教训，使他们来到神面前哀哭，并且警示又来献燔祭，就是赎罪哈，然后平安祭，这些呢都意味着他们开始来认罪，开始悔改，并要和神有重新和好的这种意愿了。 所以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是接着打呢，还是休战呢？而这一次呢，神的回答非常的肯定，并且给出了他们一个这个得胜的应许，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所以在这三次的战役中，以色列人他们11个支派40万大军来攻打便雅悯一个支派，其实他们这样的这个失败显然都不是外面说这个环境难处太大或者是敌人太凶，他们的失败就都是因为他们不把神当作神，完全在行自己看为正的事情。但是神他非常的厌恶，非常的恨恶这种流于形式的祷告，而神他悦纳是什么？悦纳是全然交托主权的这份祷告，就是第三次完全把他们的计划把他们的行动交在神的面前。那对于我们今天也是个提醒，我们是自己在那征战呢，一定要分出个正义还是不正义呢？还是说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在这个中间怎么样子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他的心意，寻求神让我们在这个中间当负起的责任。其实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圣经的撒母耳记上15章12节那里说到，就是当这个撒母耳他训诫这个扫罗王的时候，他已经提到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样，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事奉，做了一些圣功，就一定讨神的喜悦。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在行在神的旨意中吗？是顺服他的旨意而行的吗？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就神就一定要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计划去祷告的，还是我们真的谦卑到神面前来寻求神，你的心意是怎样？即便就是这些事情，这些光景是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明白的，我们愿意去接受神的心意吗？神的计划，这是关键。而21章25节呢，是最后这21章的这个结尾哈，其实也是整卷士师记的一个总结，是作者他对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也好，他们的属灵光景，他们的道德光景做的一个评价，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是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他们以为用自己的智慧，用人的智慧计谋努力就可以去实践律法的字句，但是他们其实在所有的行动上，在每一个行动上都违背神他真正的心意，他律法上的经意，完全的去背离神，他们已经完全的去随从迦南人的行为，迦南人的价值，凭着自己的喜好私欲去行事。我们今天也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我们嘴上是祷告着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做的事情也是去侍奉神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随从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观点去行事去做事，不是吗？但是神他是轻慢不得的，他已经宣告，他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来报应他。因为什么？这些百姓他们对外敌妥协，对神的背约，而神呢就任凭这些世人在罪恶中来受苦，为的就是要让他们在悖逆中学习功课。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今天也是陷入到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民的这种光景中，我们对罪妥协，我们背离神，神也一样会任凭我们现在的光景继续，任凭我们在这些人的罪恶中去受苦，这个环境中，疫情中，战争中，因为神也要借着这个环境来让我们在悖逆中去学习功课。我们看一下世界的这个属灵光景，这个信仰光景，我们看看我们教会今天的属灵光景，看看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我们难道不应该到神面前来好好反省吗？你要知道，神如果要任凭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应该像这个先知尼西米那样哈， 坦然的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向在神的警告和管教中去认罪，去悔改，去转向向神。他说什么？他们不顺从，竟背逆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大大惹动你的怒气。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在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尼希米记的这个9:26-31的经文。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也能够像尼希米先知这样，真的是在这个目前的这份光景中，在这份危机中，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认罪悔改，神他一定会以他的恩典怜悯来拯救我们，脱离现在的光景。当然我们在这些中间也会看到人全然失败，可是神他的救赎计划他从来不会落空，他不会让我们失去盼望，这也是尼希米先知所表达的。而圣经他也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人的盼望他绝不仅仅在于这个士师记中这几位暂时带来能够带来暂时拯救的士师，而最终是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撒母耳记，就是被哈拿的这个儿子撒母耳所高立的，是路德和波阿斯的子孙大卫王。当然我们在紧接着下面的紧接着士师记后面这卷书，就是路德记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希望之光。这就是士师记中黑暗中的一个希望之光，就是因为神他整全的救恩计划是要通过百姓在没有王的失败环境中苦苦的挣扎，而神呢，他已经在黑暗中来预备大卫的宝座，并应许他的后裔来接续他的宝座，也就是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新生王耶稣基督。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毫无瑕疵并且一生遵行顺服神的旨意的永恒国度的真正君王。而我们在耶稣他的一生的生平中，他在世上传道的这33年半中，我们看到他的祷告生活，他是顺服神奉神旨意的，包括他在刚一开始选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都是先去到神面前祷告，才出现这些要拣选的这些门徒的名字，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多做的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排好，把我们的名字都列出来，然后递给神，神你批吧，不是这样。他是每一道重大的事情决定，不是每一道，而是每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他说，凡我所说的都是神要我说的，凡我所做的都是神让我做的。所以你看到他一生的侍奉祷告，他全都是顺服神并且奉神旨意的，他是一个完美祷告榜样。并且我们也在马太福音的6:9-15那里已经看到主耶稣他给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其实这是一个就是主导文，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范本，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从中间去真正的学习怎么叫做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祷告，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就是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并且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样通顺。那关于主导文的这个，我们中间也都非常熟悉，甚至很多人都会背，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典范。那最后我也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信息哈，整卷我们看整卷士师记，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就是士师记它的中心信息就是让我们看到妥协会带来危机，背道会带来惩治，而得救呢在于归回，门服在于顺服，这个是士师记的中心信息。它既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也给我们指出来了一个出路。因为有人说过，就是如果不会从历史吸取教训的人，我们就必定会要重蹈历史的错误。那其实士师记它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历史历代的信徒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不顺服的这个肉体的本相， 就算是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救人的这个本相其实也是不敬畏神，并且想要利用神来为自己服务。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面临的难题难处其实都不是在外面的，不见得都是从外面环境人际关系的困难呀逼迫而来的，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里面内心的那份全然败坏。不管是我们个人家庭危机领袖危机、社会道德伦理危机，其实归根结底，我再说一遍，还是信仰的危机。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意识，而只有活在圣灵中，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里面去成型，神的话，然后神，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经历，它才能够成为对我们，还有对自己，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这份祝福。那我们看到神，他今天借着士师记来让我们知道，如果要从失败的这个循环中得到释放，脱离一个取死的肉体这个捆绑，其实唯一的道路就是回到神面前，以神为王，以神为神，以主为神，顺着这个圣灵而行。所以面对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份处境，这份光景，真假难辨，信息资讯瘟疫战争，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更应该尽早尽快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开端。我们不要再执着于自己的一个主见私欲，我们应该真正的谦卑顺服圣灵他的带领，还有他的掌管，让神回到我们生命中的 C 位来，真正的以神为王，尊主为主。